对，新年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曾经在去年的主日崇拜，一到三月的主日崇拜传讲马可福音，但是我们只讲了一部分，所以今年我们要继续来把马可福音讲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刚刚哲欣跟富美给我们念了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刚刚读到，相信大家都看见是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又有了冲突产生。那这个耶稣跟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本来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六节的一个主题，所以如果我们按主题来安排的话，这段经文应当是放在那个位置啊。但是马可这位作者，他却把这段经文放在今天这里，他有他特殊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要为接下来第七章二十四到第三十节，因为这一段就讲到耶稣的恩典开始临到外邦人，或者说耶稣向外邦人的使命，那么就为接下来这一段来铺路，或者说展开一个序曲。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看来是不洁净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犹太人宗教领袖跟耶稣之间的冲突，就是关于一个洁净的条例。那么首先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法利赛人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提出一个指控，指控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那在我们进入这个经文详细的来看关于他们的指控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犹太人洁净的礼仪这里关于洗手吃饭，我不知道大家想过，你在旧约圣经你有没有看过，在摩西律法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地方要求要洗手如果你圣经够熟悉的话，考一考大家哈。如果你圣经够熟悉的话，你会发现摩西律法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说必须要洗手。那么这个洗手的礼仪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来自于会幕，在会幕里面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个洗濯盆就是在祭坛跟这个会幕之间有一个洗濯盆。那么祭司每逢要进入会幕或者要在祭坛上来侍奉的时候，他们就要在洗濯盆里面洗手洗脚那这是这个洗手的这个礼仪的最早是来自于祭司在会幕里面洗濯盆洗手洗脚。那怎么会发展变成是犹太人也要有这样的礼仪呢？到了主前第二世纪，一些犹太人就主动的把这个关于祭司的条例把它延伸到每一天早上他们都有早祷，在早祷之前他们要洗手这是他们做的一个延伸。但是后来这些犹太人又进一步把它延伸到每逢他们吃面包之前他们要洗手。那么后来的拉比，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又进一步根据利未记第十一章跟第十五章，他们考虑到礼仪上的这个不洁净污秽的这个因素，所以呢他们就提出一定要洗手，如果不洗手吃饭那就跟在道德上不圣洁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在吃饭之前，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就要洗手然后才来吃饭。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段圣经提到这个洗手吃饭的礼仪的时候，在刮胡里面马可他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原来犹太人跟法利赛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如果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这个解释让我们晓得当时 在法利赛人他们所遵守的各样的洁净的礼仪。法利赛人他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他们都不断地意识到，很可能不知不觉当中他们会沾染了不洁净。譬如说他们到街上去，不小心跟外邦人擦肩而过，碰到外邦人就会沾染不洁，或者碰到一些不洁净的犹太人。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里面说，摸到死人的尸体啊，这也是不洁净。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你可以说所谓的警醒啊，他们不断意识到很有可能无意中他们就会沾染到不洁净，所以呢他们就有很多这种洁净的礼仪。那这里说仔细洗手，如果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这个所谓的仔细洗手就是他们的洗手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基本上他们首先是要把手举起，指尖向天，然后呢他们就用一点点的水从指尖倒下来，让这个水流下去，流到手腕。但是因为巴勒斯坦的水非常的珍贵，所以他们只能用少量，一个半鸡蛋的水，所以从指尖把水倒下去，他们就会把手稍微这样子蜷握，让这个水呢可以从指头间流下来，流到手腕，就是首先他们这样子。接下来他们就把这个手指尖向下，然后从手腕这里再倒一点水，让水流向指尖，然后滴到地上，这样就完成他们的洗手的这个礼仪。所以这个仔细洗手就是这样的意思，他们吃饭以前就要这样仔细洗手。但除此以外呢，一个近前的犹太人，他如果到市街上去，就是出门在外回来，他也要沐浴，就是要洗澡，因为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他在礼仪上完全的洁净，他不能确定沾染了任何不洁净的东西，会成为不洁。那么还有这道洗杯罐铜器等物，这是跟摩西律法里面讲到器皿的洁净不洁净的这些规定有关。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是严格的在遵守这些洁净的礼仪。那么他们从耶路撒冷来，他们到耶稣那里，看见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他们就对耶稣提出指控。那他们对耶稣指控耶稣的门徒主要有两个重点啊，他的指控基本上是两个问题。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什么叫做古人的遗传？这个遗传其实它读英文就是传统啊，就是古人的传统。那什么叫古人的传统呢？这是指的犹太人当时他们一种口传的律法，就是用口来传递的律法，或者说用口来传递的传统，由拉比教导他的学生，这样一代代的传递下去。为什么有这种口传的律法呢？因为虽然摩西的律法提供一些具体的原则，但是基本上这些原则都是一些大的原则，所以呢到了主前第四和第五世纪的时候，就有一批律法的专家，他们就开始仔细的去钻研这个摩西律法里面这些大的原则可以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去实践。所以他们就产生了数千条的在日常生活的细则啊，就是他们就定下数千条的细则，在生活当中的细则，来把这些摩西律法里面大原则在生活里面去实践。那这数千条的细则主要是要来规范，要来引导他们生活里面一切的言行，所以他们是尽可能的来详细的做出这些细则的规定。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在耶稣那个时代基本上是用口传啊，那时候还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印刷文字印成书籍，那时候就是由口传，一代传一代，由拉比教导他的学生。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这种口传的律法具有跟摩西律法同等的束缚力， 换句话说，他们把这种口传的教导看成跟摩西律法的权威性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他们指控耶稣的门徒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古人的遗传呢？好，那当然这个这种的口传传统到了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变成文字，就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叫米拿县，就是现在犹太人他们这些近前犹太人还是在遵守的。但第二个问题，这些法利赛人指控耶稣的门徒，就是他们为什么用熟手吃饭，这里是用熟手，熟手英文是 common， 就是普通的手，这个普通就是跟圣洁来对比，因此所谓的熟手就是不洁净的意思。所以他们就指控耶稣的门徒为什么用不洁净的手，换句话说他们关心的不是卫生的问题。今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吃饭以前我们会叫孩子去洗手，那是有关卫生，而法利赛人所关心的是礼仪上的洁净跟不洁净。所以他们指控耶稣门徒说，他们你的门徒为什么用熟手吃饭。好，针对法利赛人对耶稣门徒所提出的指控，耶稣就提出两个回控，他反过来控诉他们。那这两个回控呢，第一个耶稣就引用以赛亚书29:13，他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第一个回控，耶稣是提出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对耶稣门徒的指控乃是基于人的遗传，并不是神的诫命。当然我们先来看以赛亚这一段经文，以赛亚这段经文是先知以赛亚针对当时的百姓那种冷淡的敬拜，他们在圣殿的敬拜，那种冷淡空洞的外在的礼仪，那种冷淡的敬拜所发出的一种斥责。他说他们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献祭，可是这个祭物只是一种外表的献祭，他们在圣殿的敬拜只不过是外表的，用嘴唇只是一种很冷淡的一种形式而已。但是呢，他们心却远离神，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真心的在那里敬拜神，而且他们看人的吩咐超过神的命令。这是以赛亚先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神的百姓的一个斥责。耶稣引用这段经文就来指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也同样是用外在的形式来取代他们全心全人真心的对神的一个敬拜。他们看重那种口传的律法，那种外在的敬虔的这种传统，超过他们真正全心全意的去爱神。他们把遵循神的律法跟对神的爱完全的分开。虽然理论上这种口传的律法，他们当初定出这些细则的目的是为了要保护他们不至于去违反不至于去触犯摩西的律法，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这些宗教领袖已经看重这个口传律法过于尊荣这个口传的律法，他们完全是用人的观点来尊重这个口传的律法，所以他们所遵守的这些外在的形式完全是一种虚伪的敬虔，因为他们忽略了里面真正全心全意对神的爱。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基于人的传统，换句话说，耶稣把他们所看为具有跟摩西律法同等权威性的这个口传的律法定为不具有权威。耶稣说你们口传的律法不具有神的权威，你们口传的律法是一种人的教训，不是神的诫命。不但如此，耶稣引用以赛亚书也显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敬拜和他们的教导都是一种谎言，因为只有外表 没有真正内在对神的敬拜，他们并不是真正先降服于神，内心降服于神，内心爱神所发出的敬拜，所以他们的敬拜完全是虚假，是虚伪，是一种谎言。这是耶稣对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指控，回控。但是第二个回控呢，耶稣说他们是在遵守他们自己的传统而废弃了神的诫命。那耶稣说，你们离弃神的诫命，遵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他先说你们废掉神的诫命，遵守人的遗传，所以是遵守人的教训。但是耶稣再重复一次强调说，这个人的教训是你们自己的遗传，换句话说，这是是他们自己所看重的，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思。那耶稣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那这个例子是引用十诫当中的第五诫。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摩西，神借着摩西传递神的诫命，其中十诫中的第五条就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但是耶稣在这里引用，不但引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二节十诫中的当孝敬父母，他继续再引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的十七节，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耶稣为什么又加上第二个引用？很可能是要借此显明当孝敬父母这个诫命的重要性，因为违反的人就要接受死亡的刑罚，所以他说你们咒诅父母的必致死他，所以就显出这条诫命的重要性。好，耶稣就引用十诫中的第五条来说明，神的诫命是吩咐我们当孝敬我们的父母，或者说当 honor 啊，当尊荣我们的父母。可是呢，他说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个儿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但是耶稣指出法利赛人怎么样来误用摩西的律法，这个个儿板意思，我们这里圣经说是贡献，原文就是说献给神的礼物啊，所以这个儿板是献给神的礼物。那法利赛人怎么样来误用摩西的律法呢？他们的拉比教训人说，如果任何东西你是借着启示说要献给神，好，这个就叫个儿板，是献给神的礼物。任何东西你借着启示，就是发誓啊，说这个东西要献给神，那么这个东西就只能够专为圣洁所用，就是单单只能归给圣洁的用处，归给神，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够再用，就是说不能再被其他任何人来做污秽的使用，也就是不圣洁。因为所谓的圣洁，我们知道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所以如果有人启示说这个东西是要奉献给神，那么就只能做圣洁的用处，不能让其他任何人做污染的用处。所以呢，耶稣说，如果有人，一个做儿女的，他在他的父母面前起誓，说他的财产已经做了个儿板，就是他在父母面前是向神起誓，不是向他的父母起誓，向神起誓说他所拥有的财产已经做了个儿板，是要奉献给神，那他就是一种合法的来把他的父母排除在可以使用他的财产这个权利之外，就是说这是一种合法的方式，就把父母可以使用他的财产的使用权排除了。但是如果这个儿女他后来反悔了，他想要就是说除去他所起誓的事，就是说他已经起誓要奉献给神的，他反悔，他想要收回的话，法利赛人就会告诉他们说，根据生命记二十三章还有民数记三十章，那里说如果有人起誓或者还愿，就要照他所说的去做，因为向神起的誓是不可以收回的。 所以呢，法利赛人就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严格的遵守你们已经起的誓言，你的财产已经做了割耳板，你就不能收回。所以换句话说，法利赛人是用摩西律法中的一条诫命来废止另外一条诫命，也就是说用那个起了誓必须还愿或者许愿必须还愿这条诫命来废止另外那条要孝敬父母的诫命。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说了要做割耳板，可是他后悔了，他想要收回，但是法利赛人会用摩西律法中另外一条诫命来废止孝顺父母这条诫，他会说你已经起了誓，这个誓不可以收回。他后悔，想说他应该要把这个拿来孝敬父母，但是法利赛人却用另外一条诫命来制止他做来遵行十诫中这第五条的诫命。所以耶稣拒绝让法利赛人这样子来误用神的诫命，或者说误用这个启示誓言。耶稣指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只是按着字面啊，只是抓住这个字面来遵守，可是呢他们忽略了摩西律法整体的意义，整个摩西律法整体的意义，整个摩西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他们抓住那个字面去遵守，他们就忽略了整个摩西律法整体的这个总纲。所以为什么耶稣引用以赛亚书29:13，就指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正确的来尊荣神，他们这样子很拘泥的去遵守摩西律法，只是为了要遵守律法而这样子拘泥的去遵行，他们没有真正从心里面去敬拜神去爱神。所以耶稣说你们诚然是废了神的诫命，你们这种遵守字面的遵守，可是你们忽略整个律法真正整体的意义，整个律法的精义，整个律法真正的总纲你们忽略，所以你们是废掉神的律法，你们是在遵守你们自己的遗传。并且耶稣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这个你们承接遗传其实原文是一种动词积极的，这就是你们在传递这遗传。换句话说，耶稣进一步指出他们形成这种口传的律法并且传递这种口传律法，他们在其中扮演一个很积极的角色，他们是很积极的啊，他们去形成了这些生活当中的这种日常生活的细则，想要去遵守这个摩西律法中的大原则，他们不但这样子形成这些细则，他们也积极的主动的去传递，他们是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而他们所做的，耶稣说其实你们根本是在破坏神的诫命，因为你们根本是在遵守自己的遗传。所以耶稣说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如果大家还记得，那里都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说明他们还做了许多这样的事，在许多的方面他们都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耶稣就指明他们的不信，他们心中刚硬，他们是定义不相信神，所以他们还做了许多这样的事，这是他们一向就是如此，这是他们定义如此行，他们形成这个口传的律法，他们传递这个律法，他们是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他们不断的在破坏神的律法，他们是定义不相信神的人。好，从耶稣对这些宗教领袖的责备，我们可以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因为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容易就陷入像法利赛人这样的罪中。今天我们有各样的宗教的活动，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唱诗，我们在这里参加主日的崇拜，我们参加各样的聚会，或者我们参与各样的侍奉，所有一切宗教的活动我们做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徒有外面的形式？我们是否从心里面出自于对神和对人的爱？ 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对我一生有一个很重大影响的这个新约的教授，他把神的话真的是打开，让我真的可以进入神的话。他常常提醒我们一件事，因为在神学院读书，我们将来都要出去侍奉神，我们有很多机会要来传讲神的话。他常常跟我们说，因为我们的作业就是要写这个讲道的大纲啊，要交上去。那当然你一定会拿成绩，对不对？有人拿 A， 有人拿 B， 有人拿 C。 但他常常提醒我们，他说这个成绩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你讲道，你讲一篇道，人家称赞你说你讲得真好，这个也不重要。他说将来神审判你的时候，是要看你爱他的话有多少，你遵循他的话有多少。这个老师他这样的一个提醒一直牢牢地深记在我心中。每一次我打开神的话，我来读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问自己，我真的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带着爱神的心，带着真的愿意去顺服遵循神话的心来读吗？我想我们逐日崇拜唱诗歌啊，你到一个教会，你可以看到他们属灵的光景，从很多东西可以看，唱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如果这个教会你进去，你听见他们的诗歌，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不是从心里面唱的，还是只是很冷淡的，是完全死的，没有生命的，只是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我参加过很多的聚会，我可以跟大家说，在神学院的敬拜的确是在跟一般的敬拜有很大的不同。在神学院的敬拜，不管是唱诗歌或者是祷告，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敬拜人的心真的是把全心全意的在用他们的心在那里敬拜神。所以我们刚才我们主日的诗歌，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你唱的时候是从心里面唱吗？ Majesty， 敬拜耶稣，你是在心里面说主啊，是的，我敬拜你，还是就是没有感觉，只不过那个荧幕上的字我就跟着唱。我们读经，我们有弟兄姊妹站在前面读经，以前犹太人的读经他们是非常看重读经，所以为什么启示录使徒约翰说凡读在经上，那个读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样的读，是每一个安息日他们在会堂里都要诵读神的话，凡读在经上，这个读经在他们里面是很重要的，在会堂的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文士以斯拉把神的话一展开的时候，所有的人就起立，他们要聆听神的话。我们今天坐在下面听上面的人在读经，我们是怎么样来听呢？我们听这个讲道，我们又是怎么样听呢？捡我喜欢的听，我不喜欢的我不听。这个讲员很有口才，讲得太好了，这个讲员一点口才都没有，我们是怎么样来敬拜神呢？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灵修，我们是不是只有一个形式呢？你有没有在每一天灵修当中你真的遇见神呢？你真的是跟这位神建立这样一个关系，还是你虽然每天灵修，那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你不是从心里面出于对神的爱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侍奉真的是完全为主做的，真的是出于对人的爱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会在乎别人有没有看见我做什么，我不会期待别人来称赞我，甚至我做了什么牺牲，我也不会期待别人可以看见，别人可以知道。如果我做的甚至被人家误会了，我也可以欣然的接受，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省察的。另外我们也要省察，我们是不是像这些宗教领袖这样子按着字面来遵守神的话，却忽略了神话语整体的意义，这个下面这个神话语的这个经义。所以我们读经啊，我这个刚跟我们要怎么样来读经解经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首先是要了解字面的意思，但是我们 更要了解字面下面那个深层的属灵的原则，因为这个才是神话语里面的精义，才是可以超时间空间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在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凡物公用，这是字面。我们现在没有在遵守这个字面，没有在凡物公用，但是凡物公用的背后那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这些有这些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对弟兄的爱不是只表现在言语上，而是表现在行为上。所以凡物公用，这是属灵原则。所以约翰一书说，你们说爱弟兄，小子们，你们的爱不要只在言语，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这是属灵原则，那这个我们今天仍然要遵守。可是我们今天可能不是按字面凡物公用。所以我就是圣诞节去十天在外地侍奉，就碰到一个从台湾来的新竹来的一位弟兄，他是参加真耶稣教会，他就抓着我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当他参加教会，他听见神的话语的解释跟他在真耶稣教会听的完全不一样，他非常的困惑，所以他就抓着我拼命问拼命问。那他问的所有的问题，我发现其实就是完全是法利赛人的错误，他们是抓着字面。他就翻开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他就问我，他说这个为门徒洗脚，他说我们教会的解释是因为耶稣洗到彼得，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洗脚就是可以把你的罪洗干净，所以一定要洗脚，所以他们 practice 洗脚。那我就跟他说不是的，这是字面，可是字面下面的属灵原则那是我们今天要遵守。其实他举的大部分例子都是这样，他问我安息日为什么现在是礼拜天呢？因为他们是守礼拜六，礼拜六是第七天，我就再给他解释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在读神的话语，我们也会抓住字面，我们很容易。其实我最近还听到一个教导，就是教导怎么传福音。那么他就引用腓力，耶稣遇见腓力以后，拿但业对不对，腓力去找到拿但业拿但业就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一听到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拿但业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腓力就说你来看。所以这个教导就说，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要叫人家来看。其实呢，这还是一样是字面。我们知道神可以用各样的方式传，把福音传给人，神的能力什么样的方法他都可以使用，他都可以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使人能够听见，来明白福音。那我们就不是只是照字面，当然我今天只能举一些例子，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让神来光照，到底我们有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跟法利赛人一样犯了他们同样的错误。好，接下来耶稣就讲解真正的不洁净到底是如何。于是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把众人叫来，他要给他们讲解真正的不洁净，但是他却用一个比喻。我们知道耶稣很喜欢用比喻教训人的时候，那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用比喻的目的，但是用比喻，其实这里耶稣同样的，在他讲这个比喻之前，他就先呼召人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换句话说，他要人真的是用心的去思想，你们要听也要明白。他接下来要说的比喻是具有启示性的意义，是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要听，通常听含有顺服的意思不是只是左耳听右耳出去，听而且顺服，而且要用心的去思想。 那这个比喻呢，其实是针对法利赛人指控耶稣的门徒用俗手吃饭啊，所以是关于用俗手吃饭的问题。于是耶稣说，进去的，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然后呢，耶稣就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来问耶稣说，你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就在私下来给门徒讲解，这是耶稣的惯例，都是私下来讲解给门徒听。但是在他讲解之前，他先责备门徒，他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这个也是就说明，虽然耶稣的门徒跟耶稣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但是其实他们跟那些众人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你们也是不明白吗？众人听了不明白，你们也是不明白吗？你们跟这些群众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八章二十一节，下礼拜我们会讲这段。那么在这个大段落里面，门徒对于耶稣大能的作为以及对于耶稣的教训常常是不明白，这是马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门徒的失败。所以在这个六章七节到八章二十一节这个大段落特别强调门徒的不明白。下礼拜我们会看耶稣的责备是非常的非常的严厉，而且就把门徒看为是跟法利赛人一样的刚硬，一样的不明白。好，接下来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他说，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耶稣说，用俗手吃饭，没有洗过手吃饭，所吃进去的只不过是食物，这个食物是进入他的肚腹，经过消化，然后呢排出体外，就落到茅厕的里面。所以呢，这个是不会污秽人的，因为并没有进入他的心。那耶稣在这里他是把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我们吃饭的，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我们把食物吃下去，经过消化就排泄出来，把这一般性的原则应用在法利赛人说耶稣的门徒用俗手没有洗手吃饭，应用在这个俗手吃饭这个特例上。但是既然耶稣说凡食物吃下去不过经过消化就排出体外到茅厕，就显明耶稣在这里说明各种食物都不能污秽人，因为他说这个食物吃进去不是进入他的心，只是落到茅厕里面，不能污秽人。所以耶稣就等于声明了各样的食物都不会污秽人，这就等于废止了摩西律法里面那种食物的条例。我们知道摩西律法里面有洁净的食物跟不洁净的食物，洁净的食物可以吃，不洁净的食物不可以吃。但现在耶稣说食物进去不能污秽人，所以各种食物都不污秽人，就废止了摩西的条例。这是为什么马可接下来加上一个说明，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再遵守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我们可以吃猪肉，犹太人是不能吃猪肉的，我们可以吃鳗鱼，我们尤其日本料理这个鳗鱼是很重要，可是犹太人是不能吃鳗鱼的，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遵守这些条例。好，接下来耶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从人里面出来的就是讲我们口里面所说出的话，而我们口里所说出的话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从心中的恶念发出来的。所以这一些心中发出的恶念才能够叫说话的人成为污秽。换句话说，吃进去的东西不能污秽人，可是我们心里面发出的恶念却是真正能够叫我们这个说话的人使我们污秽。我们的心是我们整个人格的中心，从心里面出来这些恶念是会叫我们成为污秽。那在这里耶稣列举12项 分别列举十二项心中出来的恶念，他用心中出来的恶念作为一个总纲，然后他就列出十二项。他说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毒、骄傲、狂傲，这一共有十二个。前面六个他是用复数，就表明那些是还会带出外面的行为是可以重复犯的。后面六个是单数，就强调那是心里面的品格或者是一种道德 的善恶。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就不会花时间详细把每一项都来解释。但是耶稣列举这些心中的邪恶发出的这些恶念，来让我们看见这些心里面的恶念怎么样来污染一个人啊。所以耶稣他讲这个比喻，他的要点是不管我们是不是洗手吃饭，我们所吃的食物经过天然的这个消化的过程就排出体外，这是不会污秽人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不到我们的心里面。这食物跟心是两样不相关的东西啊。那真正污秽人的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或者说心里面出来这些恶念才是污秽的源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严格的遵守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他们遵守这些条例并不能叫他们的心中的污秽不洁被除去，并不能够把他们人的心洗干净。所以耶稣已经说了，你们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耶稣强调心过于外在的这个宗教的仪式，这也是刚才他引用的以赛亚先知的经文所强调的。所以这里耶稣说明真正的不洁净在于人的心。耶利米先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个坏到极处呢，意思就是说是没有办法来改换，没有办法修补的。这个坏到极处当然一方面真的是很坏，可是意思说是根本不能修补的。真的真正的不洁净是我们心中的污秽，我们人心的邪恶，我们人心的诡诈。在加拉太书保罗列出情欲的事，这些情欲的事我们可以拿来跟这里对照，就是我们心中这些恶念。但是保罗也列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跟我们心中的情欲的事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人心是污秽不洁净的，而这种污秽不洁净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才能够真正让我们得洁净。所以我们不但是罪得赦免，我们有神的圣灵住在里面。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放纵这些情欲，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的心才可以成为洁净。我自己实在是知道自己心中有很多的污秽啊！我神给我有机会，过去这一年不断的啊，有机会传讲登山宝训，其中有一个福八福啊，讲登山宝训的八福，其中有一个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清心这个 pure in heart 纯净的心，一方面就是包括道德上的洁净，心里面没有这些嫉妒、凶杀、仇恨、苦毒啊、怨毒、谤毒、这种造谣毁谤，没有这些邪恶，道德的清洁。同时这个清心当然也是不掺杂，不掺杂就是专一，同时也是真诚无伪啊，没有伪装，真挚诚恳，在神跟人面前都是里外一致，好像透明人一样。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所以我自己常常看到自己心里面的不洁净，常常跟神祷告，神啊，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 就像大卫说，求你为我重新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里面能够得洁净。我真的是看到真正的 不洁净 是心，我们的心真是满了各样的污秽，各种的骄傲、自我中心，各种的自私啊，各种的像这里列出的这一些啊，这些恶念。但是我们感谢主，借着他的救赎，我们的心可以被洗净，我们可以有一个在道德上干净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可以是洁净的，在道德上。好，那这是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之间的一个冲突。但是让我们看见这一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基本上是定义不相信神的人。然而接下来24节到第30节，却让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有信心的一个妇人。那这是一个这个事情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推罗西顿这个地方。推罗跟西顿是在沿着地中海的两个海港，那这两个海港都位于当时的腓尼基，就是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腓尼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两个海港是在加密山以北，如果你熟悉巴勒斯坦的地图，加密山是靠着地中海边，是在靠西北。那么加密山以北，推罗跟西顿，推罗是一个很有名的海港，而这个腓尼基是位于当时罗马的叙利亚省，在罗马的叙利亚省里面。他说那么这里这个故事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告诉我，26节告诉我们是西利尼人，是属叙利腓尼基族。西利尼人这个是新约的一个专用的表达法，就是指外邦人，所有非犹太人就是被称为西利尼人，因为就是外邦人的意思啊，这是新约中的一个用法。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妇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他是属于叙利亚腓尼基族，意思就是说他是出生在罗马叙利亚省的腓尼基这个地方啊，是出生在这里，是这里的人。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呢，她有一个小女儿，她的小女儿被鬼附，所以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所以这个妇人她有个小女儿被鬼附，那我们看见当她听见耶稣的事，她就来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请求耶稣把她女儿身上的鬼赶出去。她这样的一个行动就已经表明她对耶稣的信心，她听见了她就来俯伏在耶稣面前，来请求耶稣，表明她对耶稣的信心。那针对他的请求，耶稣做出什么回答呢？耶稣说让女儿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啊，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用一个比喻来回答这个外邦的妇人。他的比喻呢，这个比喻我们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为什么可以有两种可能性呢？主要是对狗这个比喻，如果我们是以犹太人的比喻方式来了解，那么这个狗是被藐视的啊。如果是以希腊人对狗的这个比喻来了解，那这个狗是家中的一个爱犬啊。对犹太人来讲，特别从旧约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民是神的儿女，所以犹太人他们就称外邦人是狗。而狗呢，不是家里面的爱犬，是街上野狗，这些野狗是在垃圾堆里面找吃的，因此是不洁净的。所以如果是以犹太人的方式耶稣说这个比喻是照犹太人用狗的这个比喻的 方式来对这个妇人回答这个妇人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认识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你要认识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你也要明白神所定下的旨意，就是福音必须先传给犹太人，然后再传给外邦人。因此你不应该来要求神已经注定要先给犹太人的份，你必须要认识在神救赎的计划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注定就是有分别的啊。如果是用这个犹太人的了解，这个狗是一种藐视的意味啊。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神对以色列的拣选以及神已经定下的旨意，福音是要先传给犹太人才传给外邦人。因此你必须认识在神救赎计划里面，神对犹太人外邦人注定就是有一个分别，你现在不应该来要求神先注定要给犹太人的啊，神注定要先给犹太人的啊，这是照犹太人的比喻来解释。如果是照希腊式的比喻呢，这个图画是讲一个家庭有儿女，而且有一只爱犬啊，这是一个宠物，那这个宠物就常常在这个跟着主人在这个饭桌下啊，捡这些碎来吃。如果是希腊式的比喻，就没有藐视的意味。耶稣就是告诉这个妇人说，你必须等候神为外邦人所定的时候，你要等候神为外邦人所定的时候，你要抓住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神跟外邦人的区别。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先让儿女吃饱，然后才传给外邦人，所以呢你要等候神为外邦人所定的这个时间。这就是耶稣对这个迦南妇人用这样的比喻来回答他。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他怎么回答呢？他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他的回答，这个妇人的回答显出他的信心，他对耶稣那个真实的信心。首先他就着耶稣的比喻来回答，耶稣既然讲到狗，他也就着这个比喻说，主啊，不错，但是呢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所以他就着耶稣的比喻来回答，而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几个要点。第一，他完全明白耶稣的话，他说，主啊，不错，他完全知道耶稣的话所说的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主啊，不错。第二，面对摆在他面前这个明显的障碍，耶稣的回答显然是拒绝的意思。摆在他面前这个明显的障碍，他并没有因此觉得受到侮辱，相反的，他一点也不迟疑的继续的请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一种真实的信心，而他的信心让他胜过任何的拦阻。所以呢，他的回答不是用一个反击来回答耶稣，不是他也提出一个反击，相反的，他用一个极深的默认来回答耶稣。他说，主啊，不错，他从心里面深深的承认接受，这显出他的谦卑。他认识在神救赎的计划当中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分别，他也完全愿意接受这个次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先向犹太人后向希利尼人，他也完全愿意接受这个次要的地位。他没有提出任何的申辩，他没有提出说神你不公平，他没有提出任何的申辩。所以他这个极深的默认，他这样子的谦卑就显出他里面的大信心，也就是说他对神的计划的认识和顺服，这就是他的信心。他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救赎的计划，并且他顺服啊，他接受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也进一步把耶稣比喻里面的这个狗的比喻做一个引申， 来转为对他自己有益处。所以他说，狗也在桌子底下吃孩子们的碎渣儿。哈，他提醒耶稣说，这个狗，如果这是个希腊的比喻，我想可能更可能是用希腊式，是一个家犬。这个家犬，这个宠物，它也是在桌子底下吃这些孩子们吃东西掉下来的这些碎渣，他就提醒耶稣。所以他用这个来表明说，因此他这只外邦人的狗，至少他也可以被允许接受一些神对于他立约百姓所施的怜悯之外一点点怜悯的碎渣吧。现在神首先对他的立约百姓施怜悯施恩典，那他这次外邦人的狗是不是也能够被允许接受一点点神对他立约百姓所施的怜悯之外一点点怜悯的碎渣呢？他很了解在救恩历史当中犹太人的特权，但是他也了解神也将要把这个救恩白白的赐给外邦人，所以他就着这个狗的比喻，他就把它转为对他自己有利，或者说他就进一步的请求，提出他的请求。所以耶稣说，因这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耶稣说，因这话你回去吧，这个因这话就显明耶稣的回答是刻意的要试验他。耶稣用那样的方式回答是有意要试验他，所以耶稣说因这话，耶稣有意要试验他，而他的回答通过了耶稣的试验，显出他里面真实对耶稣真正的信心。所以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耶稣就应允了他的请求。于是最后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我们发现这里耶稣赶鬼，他没有当时在这个外邦妇人面前来赶鬼，他就是告诉他鬼已经出去了。所以耶稣这个神迹，赶鬼的神迹，是一个超越距离的一个医治的行动。如果大家记得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个大臣的儿子病了，耶稣在迦拿啊，就是那个婚宴的迦拿，那个大臣就从加百农跑到迦拿求耶稣跟他去医治他的儿子。后来耶稣说，你们这些个不信的世代，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于是耶稣给他话，就说你的儿子病已经好了。于是这个大臣他就相信耶稣的话，他就回家了。果真当他靠近家门，他的仆人就告诉他说他儿子的病已经好了。那也是一个距离超距离的一个医治，所以耶稣赶这里的赶鬼是一个超越距离的一个赶鬼的行动，这是显出神拯救的大能，神有能力来施行拯救，即使是超越空间，神拯救的能力是浩大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属于定义不相信神的人，跟接下来这个叙利腓尼基的妇人的信心形成一个非常强烈很戏剧化的对比。恩典首先临到犹太人，但是我们发现犹太人他们却拒绝相信耶稣，特别是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心中刚硬的人，他们是定义不相信耶稣拒绝接受基督的人。然而我们看到这个外邦的妇人，在恩典还没有普遍临到外邦人之前，他就来寻求耶稣的怜悯，而且他的信心使他可以胜过任何的挫折跟障碍。他在耶稣试验他的时候，他显出他里面真实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就使他的女儿得了医治。因此我们要用 这些宗教领袖要用这个妇人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是如何。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都是所谓接受相信基督的人，但是我恐怕我们当中有不信的，有刚硬像这些法利赛人的，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信。那么不但如此，这个妇人对神的计划的认识和顺服也和门徒的不明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耶稣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但是这个妇人他却能够完全的明白耶稣对他所说的神在救赎历史当中的计划。这个门徒的失败在马可福音里面是一个主题，所以贯穿整个马可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常常显出这个门徒失败这个主题。而在马可福音里面，门徒的失败又常常跟法利赛人的失败连在一起，这就加倍的强调门徒的失败。那么但是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里面，真门徒的信心却往往是从小人物的身上被表现出来。那个患血漏的，患十二年血漏的妇人，这个加叙利腓尼基的妇人，真门徒的信心常常是由小人物身上显出来，而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的门徒却常常是失败的，也就是常常对耶稣所行的这个大能以及对耶稣的教训，他们常常是不明白。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也是要提醒我们，也是要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岂不也跟当时的门徒一样，许多时候我们听了还是不明白，我们也是不明白，我们并不比众人多知道一点，我们可能在头脑上的知识我们是比他们多很多，可是我们不见得从心灵里面领悟和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圣灵是向那些谦卑的人来开他们的心，来开启他们的心窍。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啊，盼望我们能够用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做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来思想，我是不是像这些宗教的领袖，或者我是像那些众人，或者我是像耶稣的门徒，或者我是像这个叙利腓尼基的妇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你向我们说话。主孩子，真的是要谢谢你，因为当我在准备的时候，你自己先用这些话来对我说话，你再一次提醒我主日的传讲信息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不是在乎口才，不是在乎能够用正确的语句来表达，乃是在乎真的是孩子里面对主的爱是不是有对主的顺服，是不是有圣灵的同在。主啊，也谢谢你再一次提醒，真正不洁净的是人的心，也让我再一次来省察自己，真的从心里面渴慕能够被洁净，真是从心中渴慕求主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主啊，求你也来，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如何，我们真的像迦南妇人有这样的真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和怜悯吗？主啊，求你自己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这一篇你的话语真的是能够深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